尊贵的生命是神赐予我们的礼物，怎么活是我们回报神爱的表达。活出圣洁，活出意义，活出神对我们的期望。2011真道分解奋心会献上生命记立位记研读，主讲周广亮牧师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平安，我是周广亮。今天我们来思想立位记第二章，我们的题目是五记当中的礼品记，或者按我们的圣经所说的素记，五记当中的素记。我的副题是纯直不变的奉献，纯直不变的奉献，单纯的纯，直素的直。上一次我们看过立位记第一章燔祭，其中有一个重点，那就是全生的燔祭，完全献上，全部烧掉，而且是要宰杀牛或者羊，那么将血完全倾倒出来。可是素祭呢就不一样，素祭呢是可以食用的，可以吃的。如果我问你，素祭是什么味道？是甜的呢，还是咸的呢？答案很清楚，素祭的这个面包或者面饼呢，是咸的。我自己喜欢素祭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不是流血的祭，不需要宰杀动物。喜欢素祭的另外一个原因跟燔祭不一样，那是素祭是很香的祭，是有高贵的香料，圣经说乳香，是这样的一个祭。而且素祭的乳香呢，所献上的乳香全部烧掉，因此你可以想象它的那个香气是何等美好。今天我们的时间虽然是短，但是我们看整章，我只能够提一些重点。虽然经文很多，我们来思想这个。首先呢是素祭这两个字的名称，第二呢我们来思想素祭的内容，第三呢就是素祭的不可见戒，就是献素祭的时候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要小心不可以做的，最后是素祭的分享。首先我还是为你读出旧约立位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，要用细面浇上油，加上乳香，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，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，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，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，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。我们来思想素祭的名字。根据研究圣经旧约的学者告诉我们呢，这个名字素祭啊，在原来的字呢，它的意思是要留意的。因为啊，翻译过来的时候呢，这个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时候呢，有不同的翻译。好像以英文圣经做例子，素祭呢可以翻译成肉祭 meat offering， 是这个英王签订本这样翻译的。另外呢，英文圣经还翻译成餐祭，早餐、晚餐、午餐，就是餐祭可以吃的 meal offering， 还可以翻译成谷类祭，农夫所种的这个谷类。另外呢，英文还有另外一个字也是谷类，第一个谷类呢是 grain， G-R-A-I-N， 第二个谷类呢是 cereal， C-E-R-E-A-L。 所以你看呢，素记这个名字啊，在原来的圣经呢，它不是一个一致容易翻译过来的。我们中文圣经呢，就用它的这个不是动物啊牲口的这个跟燔祭相对的一个名称，用素，吃素啊，它是植物啊，它是这个面啊，它是油等等来使用。可是啊，在咱们中文圣经，哎，素记原来的圣经的这个字呢，在不同的经文里面，除了立位记以外呢，也有别的名词。这个就是我们听正道分解啊，查考圣经可以学习，也是应该学习的了。在士师记六章的十九节那里啊，这个本来的这个字啊，叫敏靠啊，大概是希伯来文这样发音啊，它不是翻译作素祭，士师记六章十九节呢翻译作礼物。那里说，求你不要离开这里，等我归回，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。主说，我必等你回来。还有一次呢，是在撒母耳记上十章二十七节。十章二十七节后面有这样一句话，没有送他礼物，扫罗却不理会。礼物这个字呢，跟我们利未记二章的素祭是同一个字，但是呢，在士师记还有撒母耳记上十章二十七节呢，翻译作礼物。第二个翻译呢，就是很接近的了，翻译作祭物。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七节，请你写一下，撒上，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七节。那里说，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，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。那这祭物这两个字呢，就是我们利未记二章的素祭。还有简单一点的翻译，我们中文圣经呢使用祭，祭物的祭，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六节。十八章三十六节说，到了献晚祭的时候，这个祭呢也是我们这里的利未记二章的素祭。另外一个在诗篇的翻译呢，使用了贡献这两个字，所以素祭呢也可以因着经文跟上下文的不同翻译作贡献，供物的供啊，贡献的献啊，奉献的献。是哪里呢？是诗篇二十篇第三节。诗篇二十篇第三节说，纪念你的一切贡献，悦纳你的燔祭。在旧约的圣经这个学者当中呢，二十世纪很著名的一位叫 R.K. 哈里勋博士，他认为啊，素祭呢，无论是作为一种尊敬，作为一种感谢，作为一种效忠，或是归顺的表达，都是可以的。一般来说呢，素祭在原来圣经希伯来文的这个字眼呢，是都有一个共同的意思呢，就是礼物。所以呢，今天你要记住，翻译成礼物的士师记六章十九节。哈里勋博士所讲的刚才尊敬、感谢、效忠、归顺呢，都有经文章节的，不过呢，我在这里就不一一的给你读出来了。香港的洪通勉牧师他也说，利未记第二章十四个经文里面，十四处使用素祭的经文呢，没有一处不能翻译为礼物或者供物，也就是我们这里的第二章，所有素祭这两个字以礼物来代替，以供物来代替，都是可以的。弟兄姊妹，素祭的名称实质是礼物、礼品。所以我说今天在这里第三讲五祭当中的什么祭啊？素祭，我说是礼品祭，礼物。好，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呢，我们来看素祭的内容了。这个礼品祭、素祭呢，包括下面这几样东西。刚才读了二章一节，看到了细面，不是粗糙的面，细面就是磨成粉的大麦和小麦，这我们农民最明白。它是什么呢？它是种地 农夫劳苦工作的成果，也是将我们维持生活的最主要的一样食物献上。咱们北方人呢，是吃面条的，吃馒头的，对吧？啊，不同的馒头，不同的蒸法，不同的做法呢，都有不同的名字，什么窝窝头啊、干粮啊等等。哎，细面在古代啊，出埃及的时候，这是他们最基本需要的工作劳苦的成果。第一，素祭的内容是细面。第二，他说什么呢？要浇上油。多次提到油，不但是一节二节都有讲到这个油，以后也有讲。油当然不是猪油了，是古代常有的，以巴勒斯坦地来说呢，橄榄油。那么橄榄油呢，也是要经过栽种以后，再有榨油的工作程序，那么成为橄榄油。今天我们也鼓励人呢，炒菜呀，我们中国人吃油腻的东西太多，对身体不健康，对吧？我们说容易患中风，中年以后呢，这个血管呢，胆固醇呢，跟这个油啊、油腻的东西和脂肪都有关系。所以人们建议呢，使用橄榄油，不要使用猪油。那古代呢是橄榄油，这个利未记他们这里要细面上面浇上油，这是第二。第三很重要，二章一节就提到了乳香。乳香，如果你在留意二章二节的时候呢，油后面说呢，取些油和什么呢，什么样的乳香呢？他说所有的乳香。不但是在二节讲所有的乳香，在以后啊讲到这个乳香的时候呢，也提了一次所有的乳香。真有意思，把所有的乳香都要烧掉。那我们如果是不思考不查考的话，那不知道它的意义。乳香是什么？我们中国人有香料，做菜啊生活有香料。在宗教礼仪里面呢，很多古老的国家呢，文化历史古老的呢，都很注重这个上香。乳香是古代贵重的商品，在圣经的历史里面呢，最早哪里记载呢？创世纪，创世纪就记载有乳香的这个商业贸易。你看创世纪37章，讲到约瑟的历史的时候，讲到他的哥哥们坐下吃饭，举目观看，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，用骆驼拖着香料、乳香、没药，要带下埃及去。听众朋友，从创世纪37章25节，我们看到基列跟埃及之间的这一个商业的贸易啊，那贸易的项目内容是什么呢？香料、乳香、没药，这是在这么早的记载，创世纪就有的。根据研究呢，古代的中东香料和香油等等呢，价值啊可以跟金银相比。也有人呢按照罗马植物学家的资料计算过，在罗马时代呢，普通的工人一个礼拜的工作呢，可以买一磅劣等的乳香。工人工作两个礼拜呢，才能够有一磅的优良优质的乳香。它是古代贵重的商品。也因此第二方面呢，乳香我们要知道的，它是贵重的礼物了。怎么知道？很多经文，举个例子，创世纪43章，当时的大族长大富翁雅各，他讲送礼的时候，你看看他送什么东西。创世纪43章11节，我为你读出来。他们的父亲以色列，就是雅各，说，若必须如此，你们就当这样行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、蜂蜜、香料等等等等都取一点，收在器具里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。听众朋友，这里的礼物是什么礼物啊？是给谁的？是给埃及宰相的，也就是成了 高官总理的月色。礼物当中排第一的乳香也在这个名单当中，贵重的礼物。第三，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知道会幕里面呢，这个上香的香料里面呢有乳香。出埃及记30章34节，这一节你要记。30章34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取馨香的香料，就是拿他弗、施洗列、洗利比拿，这洗利比拿有意思。然后呢，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。这里在会幕里面烧香的那个香的制作呢，材料刚才讲了，然后呢和香料跟净乳香一样的分量。前面我讲啊，这个洗利比拿呢有一个题外话，在我们中国的古代的书籍里面呢翻译作甘伯利他。甘伯利他呢就是我们出埃及记30章34节的洗利比拿。洗利比拿翻译作甘伯利他是在圣经以外唯一提到这种香料的地方，是在我们中国的古代的典籍里面。那这是圣香的材料里面有乳香。第四方面关于乳香我们要认识的就是它的出产地。根据耶利米书6章20节呢，它是出产在示巴。示巴在哪里呢？就是阿拉伯的南端。圣经呢有示巴女王，我们不陌生，对吧？好了，这是产地。另外呢，看这个考古学的资料追查的话呢，在东非还有这个中东有些地方呢都是出产这个乳香香料的，东南亚也应该有的。第五，乳香它是可以独立奉献的，它有独立奉献的价值。怎么说呢？乳香与祭物一同记载，同等记载的经文呢，我们在耶利米书17章26节能够发现。这是关于乳香我们要认识的第五点。经文我给你读一读。也必有人从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，从边亚悯地、高原山地并南地而来。然后你留意这里17章26节说，都带燔祭、平安祭、素祭和乳香并感谢祭到耶和华的殿去。特别请弟兄姊妹听众朋友留意，这里耶利米书17章26节讲到这几种祭之间呢，燔祭、平安祭、素祭、感谢祭四种祭中间呢加了一个乳香。我们发现乳香它的价值是可以成为一种祭的那种独立的描写。最重要的，它是贵重的礼物之一。前面也提了，但是我还要强调第六方面，乳香是贵重的礼物。东方博士朝见耶稣基督的时候献上了什么？黄金、乳香、没药。三种，黄金、乳香、没药，这是马太福音2章11节记载的。所以乳香是非常宝贵的。至于它的象征，在圣经里面使用的时候呢，是用在祷告上。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，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。这是诗篇141篇第2节给我们看到的。可是当素祭这样献上的时候，有细面、有油、有乳香的时候，乳香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那就是第2节跟第16节我前面提到的。16节那里结束之前呢，他也说乳香是所有的乳香都焚烧，是向耶和华献的活祭。你读了第2节跟16节的乳香，前面讲到所有的乳香就是要拿来奉献的，那乳香呢不是留下来一些给祭司或者是给奉献者，而是所有的都要烧掉的时候，你有什么感想？这是素祭的内容。第三，乳香。 前面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我个人呢，周广亮呢，我喜欢素记，其中一点呢，虽然我们没有活在3000-4000年前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太教他们这个献素记的生活里面，但是我能想象那个味道是香的。好了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那就是盐。我们南方讲盐巴，盐，立约的盐，2章13节多次的提到。盐是什么呢？盐的最重要的意思，在我们圣经里面要翻译过来。你看民数记18章19节和历代之下13章第5节。民数记18章19节讲到，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，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，当作永得的份。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烟约。用咸的盐作约。然后我们的和合本圣经呢，有直接的解释，盐就是不废坏的意思。盐不废坏的意思。立约的盐在2章13节利未记呢，是讲到我们跟神的立约呢不会改变，不会坏掉，盐呢不会坏掉。历代志下13章第5节也有讲到，盐就是不废坏的意思。在做会幕里面的香的时候呢，上香的圣香呢也要放盐。出埃及记30章35节。盐其实我们知道，在生活里面呢，它有杀菌的作用，消毒杀菌的作用。列王记下2章20节和2章21节也讲到，这个水呢不能喝。结果以利沙先知呢就在水源呢倒上盐，结果能喝了。当然我相信也有神迹，也有神的这个祝福，但是盐在生活里它是有杀菌的作用。对于我们来讲，最重要的它是调味。主耶稣说，盐本是好的，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跟着就在马可福音9章50节说，你们里头应当有盐，彼此和睦，彼此和睦。哥罗西书4章6节也讲到，我们应该讲话的时候带着和气，好像用盐调和。这是素记的内容。好了，第三，素记的不可，就是警告了。你看12节那里说，蜜跟酵是不可放在素记里面的。可是呢，你要献蜜的话呢，跟酵呢可以当作这个初熟的这个祭献上。所以呢，蜜跟酵呢在这里呢不是坏的东西。你看12节他是这样说的，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初熟的供物，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。看到没有？也就是11节中间所说的，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以带有酵发酵的，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。不可以做的是把甜的蜜糖还有发酵的这个酵，古代是面呢，它成为一个发酵的面呢，再放在另外一个面里面呢，细面里面，它可以发起来吗？在这里非常有意思，避免发酵，也就是避免改变食物本来纯正的味道，把没有经过变质的纯正的面包献上，是神所要求的。那么我个人认为呢，酵呢能够使面团发起来，而发酵的饼或面包呢看起来是很大的，但是重量呢却是很轻的，所以呢会叫人有表面的错误的感觉，也就是你只献上一小块，却带来一大块的面包。没有酵的面包，没有蜜的面包，蜜也可以发酵，甚至是甜的，它的味道虽然是令人喜悦，它的样子虽然是大块的，但是呢它实质不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的奉献呢，要外表跟内容是一致的，味道呢它应该是咸的，咸的作用写在那里，就是它不变质的，它是能够调和的。这是我们献素祭的重要提醒。因着时间的关系呢，素祭的分享 我留在第四讲再继续跟你讨论。愿神借着利未记第二章的信息，帮助我们来到神面前有一个纯直不变的奉献。求神祝福他的话语。再会。